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圣贤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昨天讲到智者大师的净土失义论，摄取了最后的两门，厌离行和心愿行。厌离行就是观身不净，不光是观彼身不净，还要观这个自身不净。自身不净，我们一听到这些道理啊，好像有点文化，一听到了之后，这些道理是说别人的，不是说自己的啊。看别人都啊，看别人成了自己，成了这个行走的这个啊马桶，看自己可能是至极清净的莲花呀。还有一些女众呢，这个佛法呢就是一个整体，除了有心愿行，还有一个除了一个厌离行，还有一个心愿行啊。那有一些女众，她一听到这个道理啊，前边又有你像这个净来法师舍身呐 啊，她就脑子一热啊，她也要去舍身啊。舍身的时候，她也不去判自己的功夫如何啊，自己对于佛的这种信心如何，从而就容易落到这种断灭见。断灭见就是人死灯灭呀。当时阿舍世王在佛在讲大涅槃经的时候，阿舍世王他浑身全身溃烂，全身溃烂就没有办法，他就只有找到了他最相信的一个医师，叫奇婆。这个奇婆就是当时佛在讲观经的时候啊，这个阿舍世王就很恼怒，很恼怒，要拔剑都要杀了他的母亲呐。这个奇婆就说啊，有杀了他父亲自己去做君王的这个儿子，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新的君王是杀了他母亲的。就拦下他，到后来他的父母都这个死亡之后，阿舍世王的果报也开始现前呢，这个全身就溃烂。这个时候阿舍世王他就找到了奇婆。奇婆当时在找奇婆之前，阿舍世王已经找了六师，而这个六师都跟他说啊，人死如灯灭呀，哪里还有来世啊，你也不要怕。而只有奇婆告诉他，你的父亲你的母亲都是受佛的教化而得度，你现在知道自己以前做了错事，为什么不去找佛呢？这个阿舍世王对奇婆还有很大的信心，就说啊，你要我去可以，我要跟你一起坐在一辆象车之上啊。这样的话，如果我没有到达佛的娑罗双树间，如果我死亡了堕到地狱中，我相信我拉着你的衣服脚，你都能把我救出来。他对奇婆就很有信心。结果到了那里，佛就给他进入月爱三昧去讲法。这就是佛在世的好处，也是亲近佛的好处啊。现在我们一听厌离，也不看自己对佛有几分信心了，都是脑子一热啊。可能开心的时候，这个佛念得很好啊，很大声啊，很入心啊，稍微有一点挫折，或者听到别人说一两句祈语，都算了吧，不要念了。 所以这个后边就有这个心愿行。心愿行又分作两门，第一门就是求生净土啊，你求生净土，你见佛闻法修行正果很快。哎，你看佛在世的时候，就拿我们本土的释迦佛在世，当时他的很多声闻弟子都是外道来的，都是外道来的，他一听佛讲法都能证得哦，出国二国三国，甚至出家都不像我们一样要来三刀啊，直接给你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你就是一个大比丘。我们还要通过实施给我们做四白结膜呀，女众还要再多一个加法才能成。哎，这就是佛在世的方便之处。所以由于这么样的方便，我们要去求生净土啊。其次，你要去度化众生，你度化众生，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由于你亲近诸佛，生到佛土，土净能令心自净啊。你到了那里啊，你一见到佛，听闻佛给你讲法，你很快的就有了这种能力啊，就不会，你再来度众生就不会被这个烦恼恶业所转。即使你迷，但仍然佛还是会派侍者啊，你的善友来救你啊。比如说五台山的那个薄荷珠啊，本来度化珠可能他因地都是菩萨再来呀、啊，他度化珠，那个珠往他身边一拉的，再去被杀的时候就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结果度的时间久了，就觉得哎呀，我在这里让这些猪围绕着我转三圈也挺好啊。这个事情就传到一个老和尚那里，这个老和尚也是有神通的，就知道他的来历，就写了一封信过去，让这个人带过去读给他听。一听哦，这个薄荷珠宿世的善根就激活了，一激活马上就走。这就是有保证哦。那你想要升到净土极乐世界，你需要具备两种行法，一个是远离三种障碍菩提门的这个法。那你能远离，你就能得到三种随顺菩提门的法。那你远离菩提障菩提门的法，障菩提门就是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名闻利养哦。可能大家在世间做大老板，几千万几十万都有过，但名闻放不下哦啊。在世间可能你没有什么文化好不容易出了家，就为了想要觉得自己有文化，就赶紧去学一学，听点道理，就要去跟别人讲啊。为什么要讲啊？他就觉得别人一讲，哦，这个师父讲得好，讲得对，我对他有夸赞，他这个名闻的心就能起来。哦，或者他在世间是很贫穷的，很贫穷的，他就想要去获得利养。哎，这种名闻利养恰恰是障碍菩提门的修法。这种名闻利养还不是存在相上，都是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呐、啊。首先你比如说，第一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这个我心贪逐自身呐、啊。哦，你看我们一到疗房，能坐着就不会站着，能躺着就不会坐着。哦，你能拿个手机刷视频，你都不会拿着功课本在那里背功课，不会拿着这个念珠在那里去念佛持咒，不会去打坐呀。这就是为了求自己的安乐。那这种人他就没有智慧哦，他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心理啊，对他自己的这种贪着是很重，所以他没有智慧。哦，他没有智慧，他折射出来，哦，他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啊。简而言之，我们看到这个人很自私自利啊， 哦，你再往深了看，他在屋里边，哦，原来是这个样，日常生活中是这个样，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哦，就是这样，你不要想着啊，我离开世间，我到念佛堂是念佛，我出了念佛堂我就到了世间了，这要动静一如啊。那你不为自己求安乐，后边还有一，这是有智慧啊，不是求你现前的这种乐啊。你告诉他啊，现在我们的乐是什么，你一让他到屋里边，哎呦，不用念佛呀，随顺他那个妄想，我要这样念好像很用功，其实不都是为了贪着自身吗？啊，美其名曰我很自在哦，你给他放到堆里，重中大重的堆里的时候啊，他还自在吗？这就是满足了他自己心里的那个妄想，贪着了自己的自身呐、啊。那你要拔依照这个慈悲，慈是与乐，悲是拔苦，悲是拔苦，你就能够远离没不安的众生的这个心呐、啊。你有慈悲，你有慈悲心，你希望一切众生能得到安乐。那你希望众生能得到安乐，首先你要自己去得到安乐。哎，你自己得到安乐，就是等同于你自己有了能力。这种安乐还不是像刚才一样，你只是求了你自己的乐，你是要得到大安心、大安乐、大安稳，常乐我净的那个状态。那你现在是凡夫，凡夫，那你要不安怎么办？那你就要尽量去参访善知识，就要找这种能获得安心安乐的善知识去参访，不要找那些个自己都不安心还是世间的，你一看都知道，你还非得要去哦，找你去喝茶你就去喝茶，结果你就中招、哦、中了招自己又烦恼不安。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返回来观察自己的慈悲心，可能这个慈悲心都不是很够。那第三一方便门，它是能够泯念一切众生，希望能够给予他快乐。给予他快乐还不是为了让他来恭敬我们啊，供养我们。这个恭敬供养这三条都和这个明文利养有关系，尤其这个一方便门在相上来说是更加明显。方便那就是你泯念一切众生，希望这一切的众生啊，希望他能快乐，那就有种种的方便。你比如这个佛讲法有世间的福报，比如我们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哦，你直接跟他讲你要持戒，你要去念佛，他可能做不到，做不到佛就给你很方便，你先从世间福开始做起。哦，你世间福你能感得人天的福报越来越大，哦，你福报大了自然就能载动智慧哦。而第二种受持三规具足众戒，这个时候他自己一受持三规，他是自己发心呢，他要去受持三规呀，具足众戒呀，那这里边就有发心，就有改掉自己的这些习气毛病了。啊，你不要说的，别人说让我来皈依的，我才皈依的，这是你自己的发心哦。啊，修行也是自己的发心，那这个叫小乘福，小乘福这个皈依啊，具足众戒，它能够让你自己去觉悟，能够自觉啊，所以叫小乘福。但是他能不能觉他又不一定。那第三福读诵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就是泯念众生，他就有大乘福。哦，这三种大乘福他都离开明文利养，是由于你自己的内心不贪着啊，不是说的外在相上不贪着，而是说由于你内心不贪着，少欲知足。你但凡贪求名闻利养，你看一个人如果他要很贪求声闻，他就喜欢跟 不择根基就喜欢跟别人讲，讲了之后别人一夸他，哦，师父讲得好，师父讲得妙，他就很高兴。别人要说，哦，你讲的有点问题哦，他马上这个脸色就一变。啊，这就是明文。还有利阳，他出去讲这一些就是为了，啊，简单的来说，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种种的利阳现前。种种的利阳，他就能障碍住他去修学菩提道啊。哎，这是三种障碍菩提门。你能够依智慧、慈悲和方便，你能远离这三种菩提障碍菩提的这个门，那你就能随顺三种菩提门。第一，你没有，你能够具有这个没有染着的清净心。没有染着的清净心，由于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是至极清净，啊，至极清净，它就没有一个我执在，它就真正意义上能做到不为自己啊求安乐。哎，这个时候就像是佛在因地的时候舍身四虎，舍身四虎。他就能破我执，就有这种不，我不是为了自己求安乐呀。现在我们啊，可能一病你都要为自己求安乐，要躺要倒啊，甚至不生病你都要躺一躺倒一倒啊。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它不光是清净，而且它不染浊，不染浊哦，它到哪里都能发光哦。那如果他有一个我身见我执，那他就这个身心就会被贪染，就会障碍他去修学这个菩提的法门。所以说这个没有染污的清净心是随顺菩提的一个法门。首先是不染浊的清净心，那第二就是安清净心。那这个安清净心，它是为了拔众生的苦。众生在三界中无安呐，不安呐。首先可能身体不好的，心里边就总想着不安，要去找医生去看呐。稍微好一点的，他就要面临这种人我是非，他也是不安呐。今天要可能居家的女居士上有老啊，公公婆婆自己的父母啊，中间又是自己的丈夫兄弟姐妹，这一些下边还有小啊，这一些都是不安的原因呢。看似安，实际上是不安。那这个菩提它是能够让一切众生安稳安乐的清净。那最主要的，他为什么不能安稳安乐，就是因为有生死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哦，这一些。那所以我们发这个心啊，这个愿生净土，就要去有一个把一切众生令他们远离生死苦。那远离生死苦，我们自己就先要去远离。哎，你看污染清净心，不为自己求诸乐，现在你有我执啊。你要没有我执，你最起码是罗汉果位，我们去拿刀割你的肉，你都不会说我的妈呀啊，你都来割吧，来割吧啊。但是这个他自觉，虽然说他没有痛受，但他没有度众生的心呢。你看当年舍利佛不就是吗？啊，这个大梵天王说啊，你终于发心要行菩萨道了啊，就化成了一个人，就向他去祈求乞讨这个眼睛。这个舍利佛挖了右眼，哦，这个天人就说，我还没有说我要哪只眼，你就给我挖了，我要的是你的左眼。哦，这舍利佛想，我要行菩萨道啊，啊，行菩萨道就不能有我呀，要为一切众生啊，啊，他就很猛，他就又把他的左眼挖出来。 左眼一挖出来，心里想着这一下能够满你的愿了吧，结果就被这个天人一看，哦，一闻，哎呀，你这个眼睛啊，臭了吧唧，腥臭难闻呐，就摔在地上，当这个就把它踩了踩，这一下就触动了舍利佛呀，哎呀，众生难度，众生难度，我还是拐回去先管好自己吧。那他的这个心就是定性声闻，极乐世界它可不是一个小城啊，它不是小城哦。首先它为什么不是小城？首先它是佛的果地觉，就是阿弥陀佛召劫以来所五劫自为，先是遍观210亿这个刹土的至极清净，然后思维五劫，然后通过由于他有48大愿，就通过五劫的思维，就建立有事项上的极乐世界，种种的依报庄严，七重行树，七宝罗网，这就是能够，这是佛心呐、啊。佛心他为了把我们众生的苦，就让我们安住清净处，那极乐世界就有至极清净，能安清净心。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能够见到佛，也有了这个本事，也能让最起码先远的不说，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能够安住过来。你有了本事来度，现在最可能大家最大的烦恼就是，哎呦，我念佛，我的丈夫不念佛，这个不念佛，那你可以学觉明妙行菩萨，先把自己解脱呀。那污染清净心，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破除了身见我执，而且这种身见我执又不像定性声闻一样，就只停留在哦我自己这个层面了，他没有离开过众生啊。而、哦、第三个就是乐清净心，乐清净心就是欲令一切众生大正得这种菩提涅槃呐、啊。菩提涅槃就是常乐我净，那好，常极乐世界是恒常，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甚至你觉得阿弥陀佛经典上记载会入涅槃，那观世音菩萨就即位，等到观世音菩萨入涅槃，大势至菩萨即位，大势至菩萨入涅槃，后边就没有再即位的了，他就一直要干。那你还要有担心吗？哎，这个就是恒常，它不像我们呢，我们能恒常吗？很难哦，我们是无常。你可能什么叫无常？简单的拿修行来说，你可能定的功课啊，今天事务比较忙，你就停了。你可能今天很精进，明天就不念了。哦，你可能上午身体很好，下午一个胸口疼就把你的小命就一命呜呼了，啊，你可能今天还能看到比丘尼，明天你就听不到讲堂讲法了。这种生命的无常，四大假和小到我们念头的无常啊，一过来了听经的时候，可能觉得哦要有点恭敬心哦，听一会儿了，哎呀，傲慢心又起来了。不过如此，你那个恭敬心就灭去了。念头上的生灭的无常，那极乐世界是恒常，从你念头上到事相上再到离体上，现在你知道你有一个佛性，六道轮回无始劫来都在是恒常，但它不起妙用啊。这就是潜龙勿用，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是在烦恼中不能起妙用。第二是乐，乐，我们的乐都是世间的乐哦。比如说这一个人很烦恼，他可能到某一个地方啊，吃一顿喝一顿，玩几天他就很开心，回到这里之后他就 又不乐啊，或者前面的乐忘掉了，可能新的苦就又生出来了啊，身苦啊，外界的这个人我苦，它不是究竟至极的这种乐。那极乐世界 我有众苦，但受诸乐呀。啊，你看我们马上夏天到了，这个蝉就会叫，可能功夫浅一点的就觉得，哎呀，吵得我睡不着觉啊。这就不是乐呀，这都是苦。那极乐世界的，你一听到这些鸟叫，它就见触闻，你都能获得不同的解脱，能安住在乐。这个第三是我，现在我们这个我就是假我。当年龙树菩萨，当年马明菩萨的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命题就给他给度化了。假我，我们都认为有一个四大五蕴假合出来的我，而且一切都要为我去服务啊。佛不能不念，饭不能不吃，就是在为这个假我去服务。被这个假我都去做他的奴仆，都做了，现在不说无量劫了，最起码年龄大的可能要做够70年了，年轻的可能还不够30年呢，都要为了这个色身啊，一会儿要吃清淡的，一会儿要吃辣椒，一会儿吃这个吃那个，反正总是不停啊。困了你又要去引导他睡，冷了又要去给他加厚衣服，这是个假我。那他真我法身遍一切处，那他就能够见龙在天了。见龙在天，他就这个龙在天，他就能起妙用，他能够兴云布雨，这个时候他的佛性才能这个得到彰显。那这个里边不单单是让我们自己证到这种大的常乐我净，而且还是要希望众生能证到大的这种常乐我净，这就是大乘。你看这个恒顺众生，大家读这个普贤菩萨恒愿品就是你能够恒顺众生就是恒顺诸佛呀，令一切众生生欢喜。你现在有能力生欢喜吗？可能都是长生忧愁啊，烦恼啊。如果你没有发起这个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毕竟的常乐，那你就有障碍，这就是一体两面。你要不然遮，要不然就是顺。那这个菩提，这个无上的常乐我净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就是从生净土，生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仍然还是事相上的，仍然还是事相上的。现在跟你们一提，你们就会说，哎呀，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我心是佛，就不需要念佛了。我心这颗心都是佛，就不需要拜佛了。那为什么你看我们净土圣贤录学到智者大师，那可以说他是念自佛的代表，他在写十一论的时候还在给你强调要有一个事相上的极乐世界。这就比如有一个人，他有金子，金子就代表我们纯金的佛性，纯金的佛性它能否起妙用，那就要看我们当人喽。可能一个人他有了这块金子，他把它打造的很庄严，用来供佛，供佛的一个净瓶，供佛的一个净瓶，他周围的人就知道，他有一个供佛的净瓶，是纯金打造的。好，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不像现在有微信啊，大家一发图片一见到，还能知道一点，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传到下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从理上知道的。这个人有一个纯金的净瓶在供佛，但他见过没有？没有。他只是理上知道有一个纯金的净瓶，这个时候好，又有一个人还是用同样多的金子打造了一个夜壶，那夜壶就是装大家这个大小便的，装小便的，装小便也是液体 那水净水也是液体，我们的尿液也是液体啊。他装的这个液体，这个人呢，他只听说过有一个纯金的净瓶在供佛，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纯金的净瓶长什么样。哦，他一见到这个夜壶啊，他就指着这个夜壶说，哦，这个就是那个供佛的净瓶。哎，这个时候人家知道的人，见过的人就会哈哈大笑，哎呀，你这真的是没眼光哦，那个是装大小便的逆器夜壶，根本就不是供佛的净瓶。好，现在我们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都是站在离体上来谈，你到底有没有见到过不知道，那与其这样，你倒不如先求生事项上的极乐世界为依靠。哦，那我们就相当于是没有见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证你也没有证到。哦，你随便听到别人说了两句，你就在这里胡咧咧，这不仅是自误了别人，更多的还是要自误。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也很慈悲，就说你要想获得常乐我净，你要升到事相上的极乐世界，你到了事相上的极乐世界，你就能常去亲近这些界外的法身大士，甚至是你不光是经常能亲近阿弥陀佛，你想要到药师佛的极乐琉璃世界，你也是动个念头就能到。哦，不像我们现在可能要到可能要到德安，动个念头还不算，我们可能还要找车找司机，还要是懂知道路的司机哦才好，那个念头一动那就快。哦，你看我们这个世上还是通途啊，你能够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堪忍世界救火宅里的这些苦恼的众生，你有慈悲心呐，你看他们在火宅啊，哦，不思出离啊，这是佛的悲心呐。那这个时候如何能够有智慧，这个里边就有一个火宅狱啊，是法华经的法华经火宅狱三界火宅。哦，佛知道啊，突然活起，但是就只有一个门能逃生。就像我们如果活起，比如说我们这边都没有窗户，只有那一个门能逃生。现在四面的火都起来了，这个佛他看到了，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看到了，看到之后这屋子的主人就先跑出去，可是屋子的主人他有很多的家亲眷属啊，自己的儿女啊还在火灾中玩，火灾中玩他还不觉得是苦火来逼迫呀。哦，光有火还不算，什么毒蛇呀蜈蚣啊这个野蛇野狗啊野狼狐狸啊，这都是吃人的哦，都是吃人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哎，佛因为已经出离这个三界，出到那个门他就是安全的，他再来看我们，看到我们在火宅中就觉得哦好苦啊，想个办法救他们吧。啊，就给他预备了三车，羊车鹿车牛车。哎，你喜欢羊车的你就坐羊车来，这就比喻三乘啊。哎，有三乘好了。但这个大富长者他很有钱财哦，他先引导你出来，出来了之后他就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白牛车。大白牛车那色力强健，这就是依佛乘。虽然说你现在要度众生没有本事，但你能到极乐世界去，你仍然获得大白牛车。哦，你稍微有一点本事的能坐几个鹿车或者是牛车载的人更多一些，哦，那你出去了之后仍然都能见到大白牛车。这就是事项上火宅，我们就是那些火在火宅里边 哦，不思出离的众生哦，哦，觉得啊，不是理上说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华藏世界都在一个地方吗？啊，这怎么你又在讲这个火宅狱哦？我们可以观自己的四大，观心无常，观自己的四大都是苦，那他就能够在这个堪忍国中救度众生啊。他在那里能够有定，他取得了定力，他就能够任用自在，这就是他菩提心啊。菩提心一个上求一个下化，你到了事相上的极乐世界，一下子两个都满足，你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能够成佛，这是上求佛道。你成了佛，佛就要度化众生啊。你悲心重，可能你到那里你就能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马上就能下化众生，这就是你要发愿求生的意义啊。第二，这是第一门啊。这三种这个愿生净土两种行持，一个是远离三种障碍菩提，三种随顺菩提。第二，它就是心愿求，心它就很开心呢，很欣慰，它从心里边就希望能够升起来，它所缘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或者是化身，哦，金色这种光明有八万四千呐，有八万四千相，那每一个相又具足八万四千的这种妙好，每一个妙好它又能够放八万四千的光明，照取这个法界。这个时候他要摄取的是哪一类众生呢？是你信愿念佛求生极乐的众生。哦，你们都可以观想一下，哦，你哪怕就想一个东林大佛的像也可以，或者我们念佛堂的那些阿弥陀佛的像都可以。这就属于化身。化身里边有光明啊，全身都是能够放光。放光，这个光里边能展现出七宝池、八功德水啊，极乐世界的种种的依报庄严，这种相好。这个相好它又能放光明啊。你比如说这个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共合成，这个合成楼阁的这些珍宝又能放光。这个光能普照法界。他摄取的是哪一类众生？就是信愿念佛的众生。那这个时候种种的庄严你观想不到也不要紧，你能够去执持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刚才说的这些依报庄严、正报庄严都在里边，那你不就是在修观吗？他为什么能摄取念佛的众生呢？由于你信愿念佛，这就是感，往外发了一个信号，就像打电话，我要给某一个人打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你拨出去号码是感。可能在娑婆世界还有的接，有的不接，但在极乐世界，你只要有这一念能感的心，阿弥陀佛就有一念这个相应的应，这就是感应道交啊。但由于我们这个心念无常，可能这一会儿你还能够求生极乐，或者是由于病苦所逼啊，有点苦恼但过了一会儿你可能这个信心就没了，被烦恼所束缚，我要念佛去对治我的烦恼，我要念佛去正这个正那个，把这个感应道交之法做了其他之用，那你就走了横超法，就走了庶出之用。 这是佛的一代特别的实教，你就走了通途，把它过于平常化啊。你又可以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七宝庄严的妙乐，就像无量寿经、观经一样，你能够常修念佛三昧，包括这个施啊、布施、持戒、修福的一切善行，都回向啊一切众生。我和这一切众生一起升到极乐世界。哦，这个时候前两天就有人反馈，就是说有人说，哦，念佛和做事是一样的。哎，现在这里边就有一个主次，常行念佛三昧，这个是正行中的正行啊。那正行就是对于杂行来说啊，正行它根据后边我们有可能会讲到啊，善导大师的判有五种，这五种除去这五种之外统称为杂行。这些杂行也不是说不修，我们受业力的牵引，你不想修你也得修啊啊！你不想干直客，你有业力的牵引你也要干，你不想干司机，你有业力的牵引你也要干，这就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能懂得回向，那就功不唐捐。我做直客的功德，我做僧职的功德，我去供养三宝的功德，我在三宝中去三宝地中去种种的修福修慧啊，持戒的种种的功德都能回向，这也能作为往生的资粮啊。这是杂行。杂行那就谈到正行。正行第一正行就是读诵正行，你要读就读净土三经，读到什么程度能够把它背诵下来。远的不说，大家弥陀经有没有背下来的？自己有没有自己能背下来一整遍呢？可能这真的是要下去，不要能拿功课本，就不要再拿你那个手机给别人叭叭讲了啊。读诵正行，你要读诵就读诵净土三经，或叫净土五经，根据时代的不同。通过读就是我们翻开本子去读，诵就是能背诵哦。通过读诵它能升起我们的信心，久而久之所有的啊，你看我们念佛念的时间久的，经常诵弥陀经的，可能我们一去上殿诵个弥陀经，脑海里大概就有一个画面，哦，有一个很庄严的城，哦，里边有一个阿弥陀佛，现在那里讲经说法，大概的一个画面就出来，这里边就有关，还不要你自己再用去你的大脑去想，这就是熟能生巧。第二是思维观察正行，你通过这个语言文字所展开的义理，能观察到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像观经中十六妙观，你能把日观修成，最起码你会安心呢。第三就是赞叹供养正行，你要赞叹就赞叹极乐世界，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哦，为什么前三门都比较专一？由于我们是凡夫。哦，现在网上不是流行玩那个什么谐音梗吗？凡夫的谐音不是反复吗？反复在哪里？心念的反复。所以说在行门上一定是要你专一的啊，一法通你就能够法法皆通了。这前三门还是能够让你去生信发愿啊，你看种种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啊，给你展现在面前，你有没有升起信心呢？天天读诵弥陀经是啊，读诵完了就像完成任务似的，骗骗鬼骗骗自己骗骗和尚骗骗僧职，还是说的你真的能切入进去啊？第四种正行开始是礼拜正行，你要拜就拜阿弥陀佛， 你拜了阿弥陀佛就是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拜佛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一说哦，正行中的住行我就不干了，杂行也不干了，你恐怕你马上不出三天你就要烦恼的离开了。这前四种正行又是正行中的住行，为第五种正行中的正行所展开所铺路。那第五种就是称名正行，还没有给你们说吃还没有给你们说念名正行啊。念名可能大家一注解还有一个心念，称名你真的有了信愿哦，你十生一生十念一念都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称名正行就是正行中的正行，正行中的正行那就要常修勤修啊。好，你通过你不断的去称名啊，你到念佛堂不要念闭嘴真言，你自己在屋里啊能用心念固然好啊，但你也不要说看不上人家光有个嘴的，说不定人家身体弱，也由于你身体弱心，这个时候你通过口称能带动你的心力，他仍然能回到你的心间，可不像我们受唯物主义的熏陶，就是一个表象啊，就有一个数字像在那里站着，他仍然能回到自己的心里。这就是你要依照每个人的不同，自己去从中再去用功。这五种正行是善导大师提起来的，都是为了让你生信发愿，等你念到啊，你觉得我扫地呀、砍柴呀也能念的时候，那固然好。如果不能哦，我扫地的时候先把地扫好，我砍柴的时候先把柴砍好，随众的时候先把众随好，这也是很好的啊。每一天你能够有一个定课，天天的都去这样完成，在你最劳累的时候也能去不间断，久而久之啊，你也能够浅通佛智，暗合道妙。这就是心就是快乐欣慰，而且愿意去，不是别人拿个刀逼着你哦，我不想去念佛，打板了又不能不去，不去僧职要找我，职客要找我，当家要找我，和尚要找我，这个愿就是他自己愿意啊。把这两门一罗列起来，那就有心厌心，所以这个心厌也是一体，你不能光有一个厌啊，你也不看自己有没有心愿，你就啊自己糊里糊涂就把自己了结了，小心三恶道上，到时候啊地藏菩萨又要辛辛苦苦的去捞你啊。那这个时候智者大师他的誓缘就要结束，就往善东的师承寺告诉他的弟子哦，我要死在这里了，你们把床张在靠东边的墙，我能够面向西方。哦，这个面向西方，我们就能看得出智者大师的一生的向往，这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展现。他专门去称念阿弥陀佛、般若波罗蜜多和南无观世音菩萨。他又让他的弟子多去点这个好的这个香啊，烧香啊，燃灯啊，去唱诵这个无量寿经和观经的这个题目啊，他就有一个赞：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一往无人，火车现前现象现。一念改悔者，上得往生，况戒慧熏修，圣行道立，功不唐捐矣。他这个里边就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能够庄严的事项上的极乐世界是至极清净，这些七宝池、八功德水、七重行树一往无人，你能生极乐世界是很容易，可能比你要保住一个人身都容易，但是没有人去，没有人去就是由于他不愿意去。 哦，就像我们一说有一个就像我们这个说无量寿寺念佛一样啊，我们还有僧团呀，你为什么不来呀？很简单，你不愿意来，由于你内心不愿意，你才哦，我有这个事，我有那个事，我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哦，他就是不去。这就是我们自己心里，你到底愿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你们要自己常常摸着自己问一问呢、啊。尤其是我们哦，出家之人，甚至简单到什么程度？地狱像现前，你能够有惭有愧，知道悔改，还能得到往生，无非就是下三品，下品下生，最不济还有个边地一乘啊。就这么容易了啊！你看这个道生法师，道生法师是我们莲社十八高贤之一啊。他就一那个时候涅槃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大家就认为依阐提不能成佛。哦，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他就走道功界啊，道德很高尚啊，他对于那个犯了一阐提的，在大家的理念中这个道德他是过不上去的。那个时候经法又没有大量前来，大家就判定这个一阐提不能得到往生，不能成佛。但只有道生法师很坚持，一直讲到什么程度呢？石头啊，顽石来点头给你认证你讲的是对的。后边通过无量寿经翻译出来，哦，这个包括我们净土圣贤录以后都有可能讲到，都能得到往生。更何况我们现在能够持戒，能够听经闻法，引发我们的智慧，每天还有两堂念佛，自己可能精进的下去，还有读诵礼拜念佛的功课。这都是在行圣人行过的道，直接行就会很有力，只要你相信，那就没有一句佛是白念的，没有一个头是白磕的。哦，那你这样看起来，我们没有一顿饭是白吃的，那就不会出现吃了不了道，皮毛带脚还哦。哎，你如果不是这样，你不是为了修道而来，那你就一体两面，你小心真的吃了不了道，吃皮毛带脚还呢。大家要问自己的信愿这种有没有落堂啊。这个信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殊上道，文殊师利菩萨啊，大乘里边智慧第一都不能穷尽。下到渔夫乃至三恶道的这些众生都能够往生，这就是佛的大慈悲心呐。这也是让我们生信发愿，同时也是智者大师自己的一个展现。哦，他的弟子就问他啊，那你老人家这么样了一辈子，你最后证到什么果位？这个时候智者大师就说，我领众领得太早了，如果不是领众那么早，能够证到六根清净位啊！现在我由于我损己利人呐、啊，这可不是损人利己，是损己利人，把自己搁一边去利益别人。这个时候我才登到五品位，就是观行即佛。那这个里边就有天台六级佛，也给大家穿一下。天台六级佛，第一就是礼级佛。礼级佛，那可以说，只要我们能看到的众生，哪怕是一个蚂蚁，一个蚊子，就是吸人血的蚊子啊，它都具足佛性，从来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啊，不管他学佛不学佛，信佛不信佛，这就是礼级佛。可以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啊，可能在观禅直播间的，甚至是在这个佛教之外没有皈依没有五戒的，都可以叫礼级佛。 名字即佛，他就是首先他能了解到这个佛性啊，啊佛性的这个道理。哎，比如说他能知道哦，这个阿罗汉他就能够没有生死没有去来，从而对佛法不生起怀疑。而这个里边就有一些功夫在里边了。哦，比如说我们说名字沙弥，名字比丘，可能还有一些名字菩萨，大家一受了菩萨戒，我们的三师在上面问如是菩萨否，你们怎么答的？你们答的是菩萨，是菩萨，你们给我来个神通妙用啊，哦，变化一个，从男身变女身啊，你变不了，这个时候你仍然占一个菩萨位，叫什么？叫名字菩萨。那这个对于这个名字菩萨就有解了啊，就有一定的要求啊，你要如律如法的来受菩萨戒，你才能站到这个名字菩萨。哦，那你要说名字即佛，我们的是偶一大师吧，他不就证到名字即佛位？他能够开悟，对这个理他能明了，同时他还能够专修净土，对这个佛法不去生起怀疑。我们都是对这个理解了，可能就怀那个疑了，可能别人一说，哎呀，你的心是佛，就不要再拜佛了，你对净土法门就怀疑啊。所以说我们只能占个理即佛，观行即佛，那就功夫更往上，你能够念念的关照这种三谛之理啊，而且你能够相续不止。你现在可能让你来念一个佛，可能你念念关照都没有，你更不要说相续不止啊！让你去念佛堂念两个小时你都不愿意哦，一到上座那嘴闭得跟抹了五灵二胶似的啊，哪里还有相续哦，一下了殿一出了，只要一下殿那三拜一拜完，马上哦，这个人怎么样，我要种花，我要买花，哎，他就不能念念这个都有这种关照这个啊，更何况你还能相续不止，还是念念之间每一个念头。现在相声让你一天四堂课随众，没随个两天你都要起点烦恼，更何况每个念头呢？相似即佛，他能够属于这个罗汉果位。罗汉果位就是说他由于到达观行即佛，观行即佛，你能够每一个念头中能够关照啊，相续不止，功夫得力，从而能够断见惑思惑。断见惑思惑，你能够六根清净，证得阿罗汉。那分证即佛，你这个见思惑断尽，你能够彻底的切入到那个理境之中，不是在事项上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这是你能切入进去了。这个时候你无明才逐渐的一点一点破除，从原教的初住位开始哦，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法性的光明，佛性的光明才能够得到部分的彰显，你每破一分无明才得到一分彰显哦，这是分证即佛，他最后能到达等觉菩萨的位置。最后就是究竟即佛，究竟即佛就是你不仅是没有见思惑，你无明也没有了啊，那你就成了妙觉菩萨啊，也可以说你就成了佛了。这里边有三谛，三谛啊，就有空谛，空谛就是无自性不可得啊，空空一空，一空到底啊。假谛就是一切皆有， 啊，由四圣地啊，有一个修法的啊，那空地就是连修法的也没有，没有这种人物。那还有一个中地，中地就是他这个本体是远离于两边对立，他就离开你这个语言和思维，没有你语言和思维的余地。哎，这个时候你就像我们极乐世界，它是佛心中，它能够是大觉海中生出来，它就无自性不可得，无来无去，属空地。哦，但是在事相上无去来中，它又有一个是宛然，它有一个宛然而有，由极乐世界，由七宝池八功德水度化众生，阿弥陀佛现在在那里讲经说法，这就是假地。哦，那这个时候如何是中地？你能够信愿持名，他这个本体本来这个名号就远离于这个对待，远离于善恶啊，没有你想的余地，只要你念就好，信愿去持名就好，没有你想我要这样念，我要那样念，这样念不行，那样念不行，这就是中地啊。那智者大师他证到的是相似即佛位，相似即他证到的是观行即佛，那是连见思或连断都没有断，只能算是见思或刚刚扶住的这个情况。那你扶住没有断，你就还不入圣流哦，只能还属于凡夫位。但是呢，你看，告诉他的这个弟子，我的老师和我的这一些道友啊，跟着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来迎接我。说完就走了，就像进入三昧一样。当时他是67岁，当时有一个天香寺有一个慧眼法师，慧眼法师闻到智者大师作画啊，就感觉到非常的悲痛，想要知道智者大师生到哪里，就知道智者大师这一辈子都在弘扬天台教啊，跟法华经很有因缘，就抄写法华经，以求这个智者大师来告诉他生到哪里。而结果智者大师真的就从梦中过来了啊，就说不仅是智者大师来，而且还带了一个观世音菩萨来，怕你这个慧眼法师也是开悟的，你别到时候说哦，就你一个老秃来了，你这个连极乐世界的圣者都没带来一个，我还是不相信。就为了断他的疑惑，就和观世音菩萨一起过来啊，并且很眷顾的问他，你的疑心到底有没有断呢？啊，这就是能起妙用啊。像这样的外在的灵异的住宿还有很多啊。那智者大师他的心愿门可能大家前两天学慧眼法师净眼法师智者大师这个都觉得行走的马桶，那能不能升起厌离之心？哦，这就是要有一合相，一合相，你不能单独的说某一个某一点，它是一个整体。佛法圆融就是你可以一个点切入进去，大开圆解，这就是行门要专一，解门可以圆解，行门要专一。哦，你如果不能圆解也没有关系啊，你能够行的专一，一到升到事相上的极乐世界，那你是法法皆通，无法不通啊。最不济了，我们有个边地遗城，真的是地狱的猛火烧到你的眼前了，你要多结点善的人缘哦，不要现在见人就吵啊，自己觉得自己聪明，广结点人缘，说不定到临命中就像张善和一样，有人去给你开显净土法门啊。您这个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法啊，最起码不受苦再说呀啊。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